如果在职场中做官做员的时候，都会知道我们不是独一无二，我们不是古今中外是独此一家的。也就是说，在教会历史当中，上帝兴起了很多的类似我们这样的聚会，类似我们这样的职场的团契。那我从17世纪末开始啊，在18世纪末，对，17到18世纪末的时候，各位知道约翰卫斯理带领的大复兴。约翰卫斯理带领的大复兴不只是在教会内，使得教会从英国国教的那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制度化的类似天主教的体制中能够得到解放，能够得到自由，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在社会上，在职场上影响了许多的基督徒，让他们能够在生活中为主做见证。那各位一定都听过 Weber Paul， 对不对？韦伯胡斯，他当时是英国的国会议员，当时能够成为国会议员是很不容易的。他成为国会议员，上帝就给他有这样的负担。他看到当时英国已经贩卖黑奴，从非洲、从中南美洲很多地方去贩卖黑奴，甚至包括白奴，包括白人的奴隶，来在他们的殖民地里面工作。他认为这是不人道的，他认为这是不合圣经原则的，因此他极力要推动改变英国的法律。但是各位晓得，既得利益的那些地主、农场的主人许多的企业家是不愿意他这样做的，因此他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征战。当时除了他一个人以外，另外各位听说过《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吧？那这位作者叫什么？John Newton， 对不对 ？John Newton，John Newton 呢也是跟他一起同工的，还有当时还有其他的艺术家律师，或者是一些大学的校长，一些音乐家，他们一起配合，他们组成了一个基督徒的团契职场团契叫 Crippen Set Crippen Set，Set S E C T。今天这个词我们用法不一样，其实 Set 就是团契的意思。因为当时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叫 Crippen 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他们各按自己的专长，像 Wilberforce 就在国会里面，像 John Newton 他是一个船长，他是一个原来贩卖奴隶的奴隶船的船长，他也做过大副，他小的时候也到过南美洲，到过非洲去贩卖奴隶，然后自己也成为沦为奴隶，就是被人家把他卖掉那后来他终于回到了英国，他成为一个船长，后来也成为海关的一个官员。那么他也用他的职权，利用他在职场上的地位跟身份来一起配搭这个工作。他们这一个团契终于在英国成功的改变了英国的法律，比美国林肯解放黑奴早了70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就在职场中为主伸张正义。那么在19世纪的时候，1857年到58年，在纽约有一个基督徒的商人的祷告会，就他们用中午吃饭的时间，中午不是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吗？那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在纽约一个小的教堂里面呢，他们就一面就像我们一样带盒饭，他们当然是带 sandwich， 不像我们有这么好的菜他们就带着 sandwich， 然后就一起吃饭，同时一起祷告。那从4个人的祷告会，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真的是大复兴他们，从4个人渐渐变成40个人，渐渐到4000个人。也就是说，在纽约的那样的一个4个人的祷告会，人数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而且不止从纽约，影响到 Philadelphia， 影响到 Washington D.C.， 影响到整个美国的东岸，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复兴。那时候呢，他们因为都是企业家，所以他们成为企业家，他们灵性得到复兴以后，首先就是在他们的公司里面改善员工的福利，同时让他们的员工能够认识耶稣，能够有很合理的待遇这些都是在当时的美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各位听说过一首诗歌叫做基督精兵前进，勇敢向前行，这一首很雄壮的歌，这一首歌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那时候 Philadelphia 一个教会的牧师，一个美国牧师，他当时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一起来为主征战，他就写了这一首诗歌。 那这个美国的复兴影响到了英国，隔年就是1857年到1858年就进入到英国，在英国也带来了极大的复兴。各位想到1858年这个词，这一个年代的时候哈，我在教教会历史的时候，常常提醒啊我的学生们说，你要看到一个年代，你要想到它这是一个什么时代，看年代想时代。好，1858年，各位想想看，跟哪一个啊靠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中？各位想看到这个年代的时候，1858年在中国是清朝的时候啊，差不多清朝乾丰年间。好，我们不讲中国，讲英国这边哈、啊。英国这边，各位记得中国内地会吗？各位知道戴德生吗？一定都知道啊。好，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会是哪一年？1865年。我刚刚讲的英国的复兴是1858年，到了1865年的时候，中国内地会成立。各位就想到1858年的这一次复兴，影响了极大的英国教会，极大的英国的基督徒民众。因此，当时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向以后，他们开始关心社会上的啊平民大众，关心教会里面的复兴，关心基督徒的宣教使命。所以，1858年的这个复兴。直接到了1865年的时候，戴德生在中国内地会就在英国成立了。好，1865年同时成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机构，一直到今天，各位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特别是在平民大众当中做侍奉工作的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也是1865年，同时是1865年的时候在英国成立了中国内地会。那各位晓得影响了中国的宣教士。然后在1865年的救世军，救世军各位知道他们穿制服的，他们都有会吹乐器，然后呢，他们就在街上游行，然后他们就把群众跟随的人带到一个公园的地方，然后在公园做露天布道。同时，救世军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最主要就是救济贫穷民众，他们有三个 S 作为他们的目标啊，一个叫做 SOUP，好，这是什么意思？SOUP 热汤，就是让那些穷苦的人，各位晓得那是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啊，很多农民工到城市里面去成为平民啊，住在贫民窟当中，他们流离失所，所以供应他们热汤。好，第二个 SOAP， 请问这是什么？肥皂，就让他们可以洗澡。第三个当然更重要了 Salvation 啊，所以救世军用三个 S来成为他们事工的目标，然后在当时也是对全世界有极大极大的影响。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时的这些纽约的基督徒，他们在午餐的时间一起祷告，他们当时就是一起祷告。也我没有看到记载说他们有查经或者请讲员来讲道，他们就是大家带着午餐，然后到一个地方，中午的时候一起祷告。没有想到这小小的啊。基督徒的企业家的祷告会影响了整个世界。那我从这两个历史的故事，就是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中不是都有团契吗？各位在这刚刚讲到一家、二家、五家，还有在基督徒聚会，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我们都已经有教会的团契，我们应该也参加教会的小组或者家庭团契。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鼓励？为什么我们要推动啊？叫做职场团契呢？那各位晓得，教会中的团契或者小组是已经信主的，或者已经被介绍进入教会的慕道友以后来教会，他们是来教会。但是职场的团契是你们要去到公共的场所，去到平常没有进入教会的人当中，进入到你们公司里面那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可能跟你接触以后，看到你的见证，看到你的喜乐，他们对福音有兴趣或者有渴慕，但是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到教会，或者他们因为各种的原因啊，还没有到过教会的。我们盼望能够在职场团契里面，使得慕道的朋友，使得那些没有进入教会的人，能够到我们到他们当中来成立这样的一个团契。所以为什么要成立职场团契？哈，其实因为这是去，而不是说你们来。英文叫 come rather than go mentality， 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人都是来我们聚会，来我们的小组，来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很少去到他们当中，所以这是主场团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 通常教会的小组比较是向内的哈，就是像基督徒和睦同居啊，过小组的生活，过团契的生活啊，过彼此相爱的生活，这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啊，如果有职场团契的话，我们是一个外向的哈，就是向外的，向教会外的，走出教会的四面围墙之外的啊，一个团契的生活，让他们看到，让他们先体会说，原来在我们这种 secular 的公司里面，在这么高竞争的或者高科技的公司里面，也可以在中午的时候，也许你们是用中午的时间哈、啊，好，虽然在一个礼拜有一次或者两次中午的时间里面，可以体验到原来基督徒的团契是何等的美，又何等的善。我们都是在让他们在公司里面先有这样的体会，然后他们进入到我们教会团契的时候，他们就好像看了预告片，然后呢，现在来看正片了、啊，来看看本片了、啊。他们看到说，哇，原来这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可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可以彼此啊知心，可以彼此啊交流的地方，可以生命与共的地方。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职场团契？所以我是从历史的角度哈、啊，就让各位看到，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是历史历代当中上帝感动兴起了很多人他们做的工作。焉不知我们这几个人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在 Apple 在 Google 在你们的公司当中，你们召集的这个团契将来会影响世界或影响中国，影响到华人会有多大的影响呢？这是上帝要做的工作，所以我就先分享到这边。谢谢。
一点半，我们对一下时间好吧？大家都吃完了吗？
差不多了
哈。好，那以下的时间是大家的时间，我稍微做一个总结，因为这一组是做见证嘛。见证的话，事实上就是你跟我怎么活出上帝的话 ，words 或 gospel 啊。那我总结早上三堂课的林长老，他自己开公司。他自己有生命的见证，他自己也带小孩子出去宣教，所以呢，员工看到他的生命工作更加不一样，有果效。这是我从他跟上帝的关系去观察，所以他的工作上就有生命的见证。第二个，蔡弟兄他本身是17年警察，你可以看到他生命非常自律的。然后他自己家庭生活也非常好，所以他在工作场上上帝祝福，全家人女儿也非常有爱心，有东西给人家吃，给员工，所以家庭有见证，工作有见证，生命也有见证。第三个笑红是我们全部会巴黎巴黎，又是我在 TV 优视电台的好同工，他的生命见证我知道，所以他本身非常忙，他工作生活一样处处展开给人家看，所以他是有影响力的，好吧？以下呢，我先抛上4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现在就回到你跟我。因为来我们希望不仅是得到，你也分享你自己，当你 share 的时候，你本身会得到很多的。第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湾区200家教会基督徒信主蒙恩受洗的人年年都有的教会更增加很多，但是在职场的影响力确实不是增加，为什么？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我先抛上第一个问题：信主的人多，影响力确实少。那国光长老会做记录啊，那留个5分钟，大家做个总结，好吧？那帮助杨俊可以集思广益，把它收集起来。有没有抛砖引玉的正义？你要不抛砖引玉一下？
我是觉得基督徒在职场上很 往往忘了自己的身份。这个跟教会的牧师和本人的追求，这个很有关系。因为我们在教会，牧师长老要把这个意向带出去，而不是只是在教会里培训同工，而是希望同工走出院墙以后，教会的院墙以后，在职场上做一个很好的员工啊。我们不是说做一个基督徒，现在我们真不知道，很多人进了职场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他就是当然很忙很累很辛苦，这个北加州的 lifestyle。 所以说这个一个是装备的问题，一个是领袖的意向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实生活的问题，这个都有。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了。那我就讲一个我太太他们公司的 SAP 的见证。实际上他们从 Ariba 买掉以后，就是说把他们买掉以后 SAP 他们全部搬到那个山上，那个 Stanford 的山上啊，他们就要裁掉一部分人，特别是员工，有些清洁工要裁掉。后来他们有一次一个 Senior VP 跟他们开会的时候说，你们满不满意啊，搬到这么好地方来什么，就问了一个问题。结果底下有一些人就是说提出来，他说 Maria 怎么没有跟我们来。玛瑞亚是什么人呢？就是他们的清洁工，就是他们的清洁工，就是一个墨西哥人，大家通过名字。但是他们最 miss 的是玛瑞亚，他们这些 engineer 都不是基督徒提出来的。实际上，为什么玛瑞亚是什么人呢？玛瑞亚在这边辛辛苦苦在这个他们原来 Ariba side 每一天来跟他们打扫卫生的时候，他就唱圣歌，他是教会诗班的。他就唱歌，所以那个歌声唱的他们每天好像习惯了似的，在他们那个 office 里 building 里面，所以他们结果搬到那么好的地方去，结果他们反倒觉得自己 miss 掉什么。所以他们那个 senior VP 当场就答应把 Maria 就是 lay off， 就他们是 contract 的，就不要。他说我现在把它转为正式职工，正式职工而且不继续去打扫卫生了。他把他做了那个 computer assembly， 他们有很多修 computer， 做那种比较 high level 的一些工作了，那打扫卫生要强多少倍，而且薪水也高。所以在职场上面，每一个人不管你有多高，都可以做出生命的见证，都可以做出这种影响别人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是非常的感动这个故事。所以说就分享到这，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在职场上一定可以做出，一定会发光，只要你做好本行。同时也要敢于啊！我以前在杜邦也是不敢发票，相亲相情我在外面办的大家口碑都很好，但是我在单位很多年我不敢发票。后来慢慢的就是说圣灵的鼓励，偶然的机会，上帝的鼓励，最后我们100多人我可以在单位里面最后发到50多张票，而且大家都来洋人都来找我们要。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勇敢，要敢于在单位里面，因为现在世俗已经把我们手脚都捆绑，我们基督徒敢不敢做，勇敢的做一个见证，做精兵。你敢不敢在 Google， 你敢不敢在 Facebook 那种挑战的环境里面，你敢不敢去继续维护我们的信仰，这个是每个人的挑战。我想今天为止90%甚至95%的基督徒是不敢的。所以这个特会我希望就是通过这儿，通过见证，通过这样。后来相亲相亲那会儿，我们单位的朋友不光我给他50张票，他全发完，他有的爬山群的200张票都发出去了，来了一大群人。然后他非常高兴，他的生命得到变化。他以前一个人邀请不到教会，但是他现在带着几百人到神的面前，到这种福音音乐会面前。我们的信仰不是把人带到教会，说实在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但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传福音是把人带到神面前。音乐会上如果有神有爱，我们就应该，对不对？今天这个职场这个特会也一样的，我们有神在这儿，我们把他们也带到这儿了。今天只是一个开头，以后我们希望不仅仅是200人，我们可以做得更大。我刚才跟杰瑞说，我可以帮他搞一个1200人的会场，免费。他敢不敢做？音乐施工可以派明星来唱歌，让大家享受平时吃饭的时候，对不对？敢不敢做？这是我们的信心。好吧，我就讲到这。
谢谢。我们还剩25分钟，所以这边有30个人，我们尽量一个人讲3分钟以下。谢谢正义 ，wrap up 一下，在生活处境上的勇于见证。第二，教会领导的训练的问题，这有点 mentorship， 有一个 discipleship 的问题。 还有提醒自己的身份。谢谢。那么其他部长，好，谢谢，来。
我在 Gilead 啊，我那个 我在 commercial operation， 目前我没有碰到一个基督徒，其实也是有。要想是美国人嘛，那世界各地的几个人呢，不只是中国人嘛。最近我刚刚知道，原来我们的公司是有一个美国人的，所谓 Grace Community， 那我也不知道 Grace stands for what， 就是反正是基督徒的。他们就申请了很多年，在公司可以开会，在公司可以开会，就申请不到。后来我发现的名单一出来，才发现好多我平时的 stakeholder 都在那个 group 里面，我都不知道的。那我今天来真的是来学习的。刚才正义说的很对，我就是不敢，没有勇气的，没有 courage， 因为不敢跟别人讲是基督徒的，别人会用什么眼光看我呢？那我的 Muslim 的那些同事呢，还有印度，我们组印度人是一半的啊，都是大部分是印度教徒，还有一些无神论者，那他们怎么会看我，怎么办呢，是吧？就是说连我知道我的老板他其实也是基督徒，他是美国白人的，但他都平时不敢讲。所以就是说这个 courage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好不容易跟那个美国的同事 connect 住了，他们九月份要开会，然后他就希望我在 headquarter， 因为他们都是 sales rep， 都在全美各地的，都不在 headquarter， 只有我在 headquarter， 还有几个 VP level 我在 headquarter。 他说那你好，你过来，我们在那个 headquarter 开个 fellowship。 他们一年就能大概开两次会，一次是 national meeting， 一次是 mid-year meeting， 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正义说的很对，就是一个 courage 的问题。那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这个 courage。
Amen。
长老，
我做个见证。今天呢，上午林牧师讲到了说呢，毛说请客，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传福音呢就是请客吃饭。我真正感觉到什么？咱们到受洗的时候，他讲我怎么认识教会，我就是拉我来吃饭认识的。这我说我们家呢，明天下午就请人到我们家。木总来吃饭，如果大家想去的话，我可以给大家地址。那就说为什么呢？就我们要这个办法呢，拉动进和他的关系，所以感到真是那样的。就咱们还得大胆的去传福音，大胆的去做，想尽办法。那我说呢，我们家先开放家庭，我们家也是呢，明天下午请木导游来请客吃饭。大家想去的话，我把那个地址发给大家，在金老师的米勒街，很好找，谢谢。
好，谢谢。有的传福音，像 John MacArthur 特别也有讲到这个 eating drinking evangelism， 就 food evangelism。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四福音书主就是在餐桌上面或这个打水的时候跟人家有交谈的机会。
你就意思就是说吃喝玩乐是中传。
所以你现在 Paul's Modern 的这些小孩子，他们有三个 F， 他交朋友，第一个 Friend 对他们很重要，第一个 F， 第二个 F Food 食物很重要，第三个 F 叫 Fun， 你的福音要变成非常有好玩的，不能太八股，这是另外一个。好，谢谢姐妹。还有没有其他？不然我们转到第二个。来，
我分享就是，我们公司倒是可以说这些，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在餐桌上面非常激烈，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然后基督教，
还有天主教徒，
非常厉害，
天主教徒呢。
那像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是参与这种辩论呢，还是说因为？你辩论上面你辩赢了都赢不了他的心啊，就说是像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说？
那可等我请苏牧师可以回答一下啊，要怎么处理
大家有经验吧，那大家先谈吧。
我给这个弟兄一个那个
回应，
那个以前我们可能一样的那个的确是遇到这种状况，比如说餐桌上，但是圣经里教导我们不要与无知的人去辩论，因为你跟他辩赢了也没多大意思，你反正输掉朋友输掉同事，对不对？我们从来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辩论，我们之所以今天有这样的特会，就是说我们是活出基督信仰，像玛利亚一样的，我们来彰显我们的信仰。我唱圣诗首啊，没有人会阻止我吧， 对不对？我说我是基督徒，没有人会阻止我，就像他们姐妹一样。我相信当你在职场上与朋友建立很好关系，不管他是佛教基督徒什么，当你跟他有很好关系，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别人是敬佩你，别人不会就是说，但是别人不相信你的宗教，但是别人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而看不起你。所以说一个不要争论，第二个敢于说自己基督徒，敢于说出信仰，但是不要争论，要有智慧。这个求神给我们真的很多智慧。一旦你觉得有点锋芒，就是出来或者有不对的，你支持当个算不，你骂当个算不，或者我有什么不同想法的时候，赶快刹住。这个要神给我们智慧。所以说这个是，但是你到工作单位一定就是说不要讲的，就是说哎呀唯唯诺诺，没必要，是不是？希望对你有帮助。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在呼召第一批门徒的时候，有提到腓力的呼召跟拿但业的呼召。那拿但业说，这个好像东北人出了什么东好好东西呢，就耶稣你住的地方，拿撒勒出了什么好地方的人呢？但是就把他，腓力就把拿但业带到耶稣的面前，他讲了一句话，Come and see， 你来吧，你来看看我们怎么生活，你来看看我们在教会怎么生活，我带你看耶稣吧。那拿但业一看到耶稣一段对话之后，他就说你真是弥赛亚了，所以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嘛，看看你自己的生命很重要了。那今天早上，杨俊，
对，我能不能顺着 Howard 接下去好？我想到一点，就是什么呢？上个礼拜我就还是吃饭的时候，就午饭的时候，我跟一个同事，已经好久没见面一个同事聊天哈。那中间的话，他后来跟我道歉说，哦，好像是不是说了什么会冒犯我？哦，我说不会，因为我觉得哈，那个很多时候的一个辩论哈，你不要被他迷惑，这不是他主要的问题。他有时候他就是要跟，就说他要显明他的这个position 跟你不一样，他找很多的理由，其实他很关键的问题不在那里。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听，就算是我觉得就是没什么话说，在他来说你看你什么话都没有，就听。然后那个同事的话，我听出来几个地方哈，所以我最后我给他一个再一个邀请，我说下一次要不要请我们教会我的朋友，他家里面有一个唐氏症的孩子，要不要听听这个做这个父母的他的心声，他的经历。因为他中间提到这个，你看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会让这样的孩子生在世界上？我觉得可能那个是个切入点，就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哈，带到见证面前，人家是怎么借着神的生命把这个见证活出来的。
Amen， Amen， 很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亲密？不然的话顺着刚才讲的，哎，这一讲啊，我们的硅谷的生活方式，那我想讲的，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为什么没办法做见证的勇气？那你讲的勇气嘛，勇气嘛，为什么没这个勇气啊？我们有没有那个职场做见证的死角跟基督徒的偏见在里面？你说95%，谁说95%？基督徒啊，这你说，对，有没有其他人去命一下？
自己做的不好，见证说就基督徒还这样，就是觉得自己的生命没做的没有那么好。你说了之后，可能反倒绊倒人了，说你基督徒也没有表现出基督的爱呀，或者你也没有表现出基督的九个圣灵的果子，那你就我确实想一想，确实也没有，然后就跪下来了。
生命的特质没有，
对，没有展现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呀，没有人家别人一看你就是基督的门徒了，所以那人家自然就会，也是你没有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所以最终结底还是自己的生命没有到那个高度也好或者怎样，所以就是
我做个见证，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呢，我基督徒要做得好。第二要帮助人，第三表明观点，我是基督徒，我这不是职场，是在2016年我儿子没发生车祸之前的话，上黄石公园我们去的，就是说外边下着蒙蒙雨，钻有玻璃房子可以看到老中石泉， 就是说你一个比我年轻也要说能不能给我父亲到个位置要坐一下，我说好啊，我把座让给他，让的时候我说你是基督徒，他说不是，他说你说说看，我说我们基督徒什么呢，信靠天父上帝，孝敬父母，爱人如己，他说我是佛教的，我们就没有第一个，我们也有这个，我那就没有我们喜乐了，我们闹得还是很好的。他是新华社的退休的一个记者，所以我就感觉说你得亮出你的观点来，大胆地说，这样才能把福音传出去。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公司里，要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很高兴说，我也很高兴让人知道，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机会，好像想给人家传福音，人家都没有时间跟你说两句话，然后你好不容易逮着机会跟人说两句，人家你想给我传福音，他就是很抵触的那个态度。但是同样这个人后来很有意思，我去的那个挪亚方舟嘛，就是 Ark Museum， 我就上个月去了，然后我回来以后我跟他说我去哪了，他就不懂是啥，我跟他解释那个大洪水，他吓坏了，他说是真的发生了吗？我说是呀，当然是真的了。那就是有时候觉得他们也很多人真的是不懂，但是呢他们又很抵触，然后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也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机会去给别人传福音，就是说人家要是真的说我做的不好我也不管他，那反正这个是在神的眼中，就是神，就是我做的不好神自然也会责备我，我自己也需要改进，就是我们也都不是完人对吧，没有谁是完人，我们都是 under 这是什么 under construction until we die， 所以我想我也不会对自己就是说非要看这个人怎么评价我这个五分钟比较大。
其实呢时间上还没说的那点，那工作每天忙的，就我说连有时候上厕所的一路小跑，因为会议和会议中间只有两分钟，那你说你哪有时间传福音呢？所以有的时候在硅谷在湾区也好，这工作的压力是相当的大的，就是说也是像你说的没有时间。我还想问问弟兄姐妹，他们做平底锅也好或者在硅谷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开始，这个还没问到那个问题。
没有
just do it how to do it 还不知道。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why， 第二个问题是 why 还没 how， 对你讲的现在是为什么活不出来啊，对不对？没有勇气，没有训练，没有生命特质，现在是 why 啊。哎，对不起，
就是我在想起说我
初级上
没有很多年，我之前从英国回国之后就做中国一些和国外相关的一些，因为我们做不再进口一些家具之类的，然后我也在美国有一些供应商，那我常常出国旅行，然后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去基本上和客户吃饭我全部都会吃饭就祷告，因为在国内不能够就是大张旗鼓的传福音，所以但是每一次基本上这些他们没有太接触基督信仰或怎么样，他有个新信仰他就很好奇说诶你这是干什么，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聊说哎这个是什么回事，为什么我要祷告，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也是到美国，那时候我来美国到东岸那边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也是一些 fair 来的一个 fair， 然后很多的厂商在那里，其中有一个厂商他就是做我们的供应商，其中一个供应商，我就在他们的餐会上就祷告，然后就吃饭祷告嘛，就是很简单饭前祷告，结果走过去在排队的一个他们的高层我也不认识他，他就走过来说小姑娘你为什么祷告，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他说哇我很久都没有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好久没人就叫没有见到人家吃饭前祷告，他就说他们公司是一个基督教概念立本的公司，他们有自己的星期天的 worship，可是在他们的公司也很少人在饭前会祷告，所以那一次对他来说他说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就是 encourage for her， 就是他会觉得说原来我们是可以在这样的现场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还留影和合影留念，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就会这样，就是我会一点点这个事情，然后很多人就会好奇，包括在美国我觉得理论上我以为说在美国很多人都会这样，可是没想到反而他们说哎，这个很新奇，这么新奇我要跟你聊一下，这样子。
这边吃饭的时候在公司都有祷告的请举手吧，好
好吗？
谢谢谢谢谢谢。
锅汤是自己吃的。在 computer 面前打。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原来在东岸的时候，我们是做那个执勤施工，就是年轻的像我这个年纪。然后我在那里认识 Jerry 张老，然后 Jerry 张老有一次在我们那边有一次他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平底锅的施工分享。那当时我在我工作的地方刚刚工作四个多月，那对我很大鼓励，我就想也回到我的单位去。去有这样的祷告的这个团契生活。那我工作的单位其实是一个是一个 political organization， 它其实是一个 party， 我在里面做数据的运营。那所以在那个地方你讲基督教其实是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然后我的同事里面有很多的白人说是基督徒，就是你看得出来是基督徒，因为他桌上有很多的十字架，有基督是我家的救主这样的很多的话，但是在生活中你就完全感受不到那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氛围。你的同事会讲很多 curse word， 然后你也不，就是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去找哪一个基督徒去开始这个团契，包括我自己的，我办公室我的同事，我最好的搭档，他是教会，他是这个 homeschool 出来的，然后一直 homeschool 到16岁，他的圣经我们常常谈论圣经，他圣经比我还熟。可是他完全不行，他非常的反对耶稣，然后我就很挣扎，我就不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去找谁。后来我就一直祷告，一直求，然后我就每一次我想拖延这个开始这个祷告的事工的这个时候，圣灵就催逼我，责备我。后来我鼓起勇气找了一个 ABC， 因为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个 ABC 他比我小一点，我感觉他应该如果找了他，如果不是很这个氛围没有很什么的话，应该也很好退回来吧，我心里想。结果我就去主动邀请他，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一个星期吃一次饭，然后我们有一点祷告。他一开始觉得是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就答应我了。然后我也很惶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文化基督徒，但是我跟他开始的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很惊讶的发现他是一个第二代，可是他的父母是在福特工作的，他父母竟然也是把他是 homeschool 教出来的。所以他们家三个孩子都是 homeschool， 他们家是非常好的基督徒。我一下就觉得捡到宝了，在这个职场里捡到一个跟我一样就是愿意爱主的人。然后我们第一次的这个祷告，然后他才发现我的这个 vision 是要做的这个事情。从此以后我们每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每一个或两个星期，我们只要星期三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我们一起去祷告。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不但是为自己的事情祷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单位工作，还有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些事情祷告。然后我在那个被我的老板压逼得很严重，因为我的那个行业是做政治竞选，所以周六周日反而是我们的这种最忙的时候，他会告诉我，偷偷地告诉我说，你不要星期天工作，你答应你跟你的老板去 say no， 然后给我很大的勇气。他不是我们 department， 所以他会这么跟我讲。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想分享说，其实真的那个第一步是很难的，因为我自己在教会里也被人家 tag 成一个年轻的一个爱主的人，但是我自己也以为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到了职场有时候，我发现我真的很软弱，我是一个职场菜鸟，我在自己是个 Asian， 你一个中国人，你搞什么祷告会，对吧？人家白人都没说话。可是当我跨出了那一步的时候，我那。后来那段时间跟那个弟兄一起去在职场工作，在那个单位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喜乐。有很多次我包括那个时候我在筹备我的婚礼，然后有很多的挣扎，就是在这个不是跟他结不结婚挣扎，是筹备婚礼的时候职场 balance 的挣扎的时候。然后后来因为我跟这个弟兄有这个团契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路德中的弟兄，他也意识到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也拿出了他这个基督徒的这种 character 来跟我对话，给我很多基督教的建议，所以我就是给大家分享。
好，那谢谢我们还有6分钟就25分，好吧？那这第二个问题就结束了，好吧？ How 这个 why 我们没办法活出来，总结就没有生命特质，没有训练，第三没有坚持信仰，然后呢？甚至从你分享到没有热情，你是有热情的啊，所以有热情的人就愿意出来做勇敢的见证。我们接下来第三组问题啊，我们希望有三个人或两个人啊，等到最后 三分钟由国光长老来做总结，那最后从由苏牧师来做结束祷告。那刚刚讲的 what why 你活不出来，现在如何活出来 how， 那重点了。
我是自己开托儿所，所以就是我是托儿所的来的人，当然是不相信神的，有些是佛教徒。可是我贴的广告，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我说我会讲圣经的，我就跟他说，他们那些人一问我，他说那你是基督徒的，是，我说你反感吗？我把这个基督徒，我会每天会祷告，还有一些是讲圣经的故事。就是把实践告诉你的孩子，就是说孝敬父母啊，不可以偷抢啊，还有就不能说谎话，这些东西我都告诉他的孩子，我说我都会跟他的父母讲，他们就是同意没关系。他说中国人嘛，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都是能够乖乖的。那我也碰过一个家长，他其实自己是基督徒，老婆是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就给我说警告我，他说你不可以告诉叫我老婆来教会。那我心里面是有点不爽快哈，但是我对他的孩子很好，我就每天就跟他孩子读圣经，他们孩子圣经背得很好，而且也就回家就也祷告，他妈妈也没有反对，所以他去正规的学校了，他星期三嘛还是很开心回到我家来，他很多圣经还记得，我问他还记得吗？还记得。那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可能是我们教会的人很多人知道我是不怕的，我倒心买菜干什么，故意跟中国人接触，你是中国人吗？尤其是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是混血儿，他就介绍，哎，你孩子很漂亮，是啊，他说又乖又干什么，所以我就介绍他是什么，就是后来我又把基督的信仰交付给他们，教我们教会的又有中文学校，又有画画班，什么东西都有，我就介绍给这些人让他来，还有一些就是通过我们教会的活动跟他团聚的活动有吃饭嘛，我就专门就是用那个吃饭的聚餐的时候就让他们来，有些是不愿意来，有些人吃了几次都不敢来了，我说没关系，我说神给你时间，所以我说我不强求你，但是我就说通过他的孩子的缺点优点，我就告诉他，他父母就说我确实还是要来教会，所以我是说很感谢上帝的，就给我这个我的工作，就是不管他们家里的孩子还是大人，有些是从我托儿所的家长们带领来这边相信神，他现在也是来这边教会，也带领孩子来，先生是有反抗的，所以我觉得但是他还是蛮感恩，他说认识了我，把孩子他自己也带到这里来，所以我传福音也传很多，但是也被人家泼很多冷水，因为我先生是7年没有工作，差不多半年了，那我自己一个人就所有的东西都要跳，连孩子学什么，而且很多人说你都没有钱了，你还把你女儿学的去上模特课，我说就是我说我的孩子是上帝供应的，而且是上帝要他去学什么去学什么，因为我这个祷告确实问我女儿问我孩子，我说你想什么不知道，那么你他说我要当模特，我说你小小的当什么模特，我就这样跟他讲，后来他就是有机会了，就是后来就去，那就很多人就说但是我的女儿就是说，我说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上帝给你的工作就是工作，我的女儿也在学校里面很小就去闯福音，她有一个孩子就是用一个笔来抽她，我说你为什么不敢说，她说我怕她不喜欢我，我说不可以，就马上就说你这样不可以，叫她停下来不可以抄我，而且我说为她祷告，后来就是他弄了一批的人就不喜欢跟我女儿在一起，你知道吗？后来就我说我也怕，我们祷告神，之后升第二年级的时候，他的朋友已经走了，他跑回来说对不起，我气你很凶，对你把那个脚插到你那个笔插到他，他说讨厌我女儿肥，他就这样讲，所以后来他就说现在他说我可不可以成为你的朋友，说可以，早都忘记了，他说我们的神是爱每一个人的，所以他现在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4岁，在这个教会服侍，就是 preschool， 所以我觉得是也很感谢上帝，就是说借着我们自己，虽然我先生虽然是白人，是说是基督徒，可是他又不愿意去教会了，可是我就是一个人就带着孩子，人家是以为我老公死了，从这个来这个教会，我一直一个小 baby 一直大，现在3个孩子我都带到他
现在十岁了，最大的16岁，他们就说，他说真的是没想到神在我身上那么有勇气把这个孩子请了带来。我说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工作，我就说我要把孩子带到这个教会来，因为将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就是我也跟父母这样讲，我说你也不能控制你们的孩子要这样这样那样，我就把所有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神给我的一个恩典，我就请传记传出去给他们，让他们也得到这个照顾，就是对的，就是的。
好，谢谢 Amy， 谢谢，掌声鼓励他吧，谢谢。我觉得你讲的真理啦，用如何传福音，用圣经来传福音啊，用生命来传福音啊，用祷告来传福音啊，还有记得你的身份跟使命的呼召啊，工作生活上面表明你自己的生命的特质。那么最后一个人用1分钟以内一定要讲的。如何活出来？生命一定要讲1分钟。
这个刚才姐妹带着问题到这儿来，或者带着一些 reasoning 在这儿来啊，我希望能帮助她的就是这个我经历过。第一个，我们可能在传福音的概念上，我们必须要端正，就是说不是说不正嘛，就是怎么说呢？有更好的理解吧。传福音不是嘴传，当别人对方还不是基督徒，千万别讲圣经里那些深奥大道。因为讲的白讲，他不懂，甚至还会引起他给你 question。我们如果装备不足的时候，反而是 OK， 懂我的意思啊？
非常好，谢谢。
所以说，第二个，我们是生命做见证更多。一个简单生命做见证，我不得不给这个姐妹一个真的是一个 big applaud。我觉得我当初进杜邦10几年前就不敢在公众场合祷告，刚才那么多举手，但是我不相信每一个人敢在同事聚会这么多的时候他还继续天天吃午饭，他敢于这样祷告。当我有一个基督五家的姐妹，她就敢于这样祷告，然后我就跟着学这些勇气，慢慢就形成了。现在我新公司我一样的，我的老板是基督徒，他都不敢去祷告，我就继续祷告，旁边几个非基督徒他就看到了，知道吗？哦，非基督徒他看到，哦，你们基督徒要祷告，我说是的，我们要感谢，我们要感恩的心，这就是一个，这就是简单的福音，不需要讲什么洪水猛兽，不需要讲别的什么 ，OK， 生命的见证，那就是真正的，对吧？那这个来说的话，就是点点滴滴。第二个就是说，我的老板问我，你的手为什么那么巧，每回做你的实验都那么好？那个时候你真的敢讲你的生命？我说我每一个实验每按一个button我祷告。特别是更重要的时候我掌握不了，我说我告诉我的神来帮我，我有很多失败，谦卑是第一，第二我们要仰望。所以说在，然后我的老板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个佛教徒，日本来的，他说那你就祷告嘛，哎，后来就这样说，他说那你就祷告你是神，他给我很 tough 的那个project 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什么，他说你祷告你的神会帮你是不是哈利路亚。我觉得这不是一点小的东西我们就能够活出生命。
好，谢谢。我们尊重大会的时间，有没有请国光长老做最后一两分钟的结尾啊？
我想我就综合大家的想法，就是说我刚才心态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哥罗西书1:28的，我们要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我想我们真的很难，就说我常讲说，如果在神是说你在众人面前认我就认，对。那我想这是，所以我们我想在该做基督徒，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应该泄饭祷告，但不是过于来看，但是我想都其实是我们对信仰上的认定。那当然我想说一个 why， 就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在教会影响力不是那么大，大家刚才好多想法是我们基督自己好像没办法显现我们那个勇气和胆量。另外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其实犯罪率是跟世界是其实不相上下，可能古时候还更多。但是如果说我们离婚、失婚、家庭的问题都是我们教会的问题，所以本身我们如果在我们自己不能基督徒复兴的话，我们没有资格去跟叫人家说你要跟我们，所以在台湾这个在亚洲是第一个成为同性恋同意成为同性恋的国家，是这政府在批这个，是虽然700万人公投反对，但是他这个也是的氛围上我们看很伤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尽管是众教会联合祷告，但是 如果恶势力在天上，一个恶势力的话，这个世界掌权者是，这是恶魔。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被掌权是这个撒旦掌权，所以我们要打是要靠，我们要靠我们的元帅哈。所以说刚刚讲孝宏在分享说我们要属灵得胜，我们才要靠世界得胜。所以我们要可能从祷告开始，就是我们要从内在个人开始，从家庭开始，从我们旁边的兄弟姐妹我们来开始。如果我们都不能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我们家里亲人都不认同我们，我们怎么让我们世界人认同我们？所以刚才说很好，利用你是做保姆的，做 daycare 的，你是做你可能在不管做建筑的，或者你做在职场里面，或者你各行各业，或者你可以用财经来带人家来信主。啊，我们优势这个少豪牧师他是用这个财经的这个想让人家来吸人来，但是他讲福音。那我说我们天路施工是也是把人从职场，我们有一个每年有办一个这个是一个歌唱的一个联欢会过年，但是也把人带来，但是我们有牧师来传讲信息，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我想我们请人吃饭到家来吃饭，我们有这个三个 F 啊，有这个有 fun 啊，有 food， 有 friend， 有 fellowship， 哎，把人带到神这边，用诸般的智慧，我们一起。我想听大家意思，大家都是我们都很困难，但是我们要可能我们开始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家庭祷告，这是我们要做的。
谢谢国光长的掌声，谢谢他。最后我们请顾牧师做五分钟总结。
好，我想各位都愿意在职场为你做见证。我们个人或者是你们公司里面如果有职场团契的话，那各位会说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呢？或者我们可以参考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在这边给各位介绍哈，一个网站叫做 OC 感染社区。你只要在 Google 里面就只要 search 说 OC 感染社区，或者英文叫 OC Home OC 哈 ，OC 就是 Overseas Campus， 就海外校园。OC 的话啊，这感染社区叫 Olive Community 哈，所以 OC Home， 那就可以进去到这个网站。那这个感染社区呢，主要是分为其中哈，最主要是小组，就是你们教会中有小组或者公司里面有小组的时候，那小组的聚会怎么做呢？除了小组以外，也有敬拜用的像诗歌或者是讲章灵修用的一些材料做见证的单章你们可以印出来，或者是可以用电子版做见证的一些内容，还有传福音用的材料以及海归，就是很多人要回到国内去，他们成为海归以后会很孤单，那海归的话如何加入到国内的一些海归的团契，可以去登记的另外就是培训的话就有一些培训的课程包括我们中国教会历史的课程，包括查经的课程，包括一些专题的课程那其中小组这个是更最重要的，小组这里面呢包括比如说小组建造的短视频，也就是我们在华人教会北美华人教会当中很多教会都有小组，我们当中很多也都有小组，我们请一些在小组上做得很有经验的一些同工们，他们讲几分钟就把他们教会怎么开始一个新的小组，如何建造一个小组，如何做小组长，如何培养小组长就这些小组的短视频都是真线人来讲的另外领导力刻意练习的一些系列的内容那或者是小组之家就是各小组的一些材料跟小组建造相关的文章，就是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另外分卷查经，我想各位可能最想要的就是分卷查经，就是在新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分卷查经的一些内容包括新约的每一卷，包括新约的每一卷，包括旧约里面大概有二十几卷左右一些查经的材料，而且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归纳法查经，这是很严谨的、很详细的查经材料。另外也有一种是属于问题导向，就是问问题，就是你在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可以问哪几个问题，把它的重点讲出来的 这些都有，就像这样的一些材料啊，啊，是因为是每一卷都有，而且同一卷里面有几种不同的材料，你选最适合你们小组的，你再去稍微改写或者再接地气的本地化的来使用啊。所以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小组的课程。那另外呢，像小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用的一些材料啊，这些都是我们啊在感染社区当中各位可以使用的。总之，各位只要进这个网站，你进这个网站，然后你去看的话，你会找到各种适用你的材料。那目前在国内，因为各位知道国内目前在大聚会有很多困难，所以呢，很多教会都小组化。小组化的时候，他们有的甚至逐崇拜，逐崇拜的时候就根据这个这里面有诗歌，然后有讲道，然后有后面的三一颂什么，这些都有，就像一个崇拜一样，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内容去聚会。那当然也有很多查经班，无论在海外的或在国内的。那 Jerry 长老也讲，他们基督教六家，他们他在公在教会里面使用，他在他的公司哈，就平底锅他们的团契里面也使用这些材料啊。Jerry 长老他也贡献了他怎么传福音、代查福音性查经的一些材料。总之，我们就收集各教会的精华，各教会中一些小组聚会的精华的材料啊，放进去。啊，让世界各地可以使用啊，所以我就介绍这些材料让各位呢可以知道有这些材料，然后你就去使用，试着来使用这些材料，你会发现这些材料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啊。
来，我请示的大会，咱们摆在展台上面，杂志是免费的，大家需要可以到那儿去取，就在那旁边门口。
对对对，教会中就是这一。
咱们弟兄呢，帮我摆在展台，帮我拿着饭。
好，
下一个就是我们春丽营的童工啊，天路的，但是很不幸的，他就是今天来不了，他是坐的轮椅，非常好的生命的见证，也是现在也是那个
对对
苏牧师的苏牧师的兵了啊，
叫夏启文，夏启文弟兄，
海外校园的兵，
对对对。那像这一个材料的话，我们也跟天路客有合作嘛哈，像很多文章，天路客他们就把它读成一些可以在车上听的材料。所以我们是各机构一起合作，一起来配搭的，各位可以善用这些材料。好，我想最后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在这里分享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真是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公司、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兴起属于你的人，兴起没有像巴律七夕的人。我们愿意敬拜独一的真神，而且我们愿意去使万人做我们的门徒。感谢你，让我们在职场，让我们在我们的这一个地区，我们有这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成立团契，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个人的做布道的工作。主，求你让我们有从你那里的智慧、恩典、能力。主，让我们像羊进入狼群，但是我们不惧怕，因为有牧人与我们同在。主，你的恩高，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你会引导我们，让我们得胜而有余。你让我们在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这是何等荣耀的光景。求你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勇敢的心，赐给我们信心，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继续的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下面我们到2:10就是工作坊的时间，因为时间很有限哈，就只有40分钟的时间，只有35分钟的时间。那个如果要上厕所什么，请大家自己去，好吧？我们就不一起那个休息了，好吗？因为时间实在是有限哈。那下面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请进。这个工作坊，我们的工作坊会有两个介绍，我们具体在工作里面，午饭的时候怎么样聚会的，一个平底锅的一个见证，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Word Master 的见证，请大家进来。那时间的安排大致是这样哈，那这两个见证呢，都是20分钟，最后还剩下。现在到35分钟，这个，那我们加20，15分钟了，就各15分钟吧。好，我们就各15分钟好吗？最后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有一点点的回应，有一点的 Q&A 好吗？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 下一个，要不要平底锅的弟兄姊妹你们先来，你们先来，你们先来。
那个怎么怎么说呢？
啊？这里。本教会的弟兄，康兄，那个帮 Howard 上一下。
我们可以先开始，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呢，作为我们在后面这个两个 case， 其实就是一个case study。平底锅，我们是平底锅，然后王俊他们是说一下这个 Google 的 case。在这里，我想很短的时间，我们有半个时间，大概是五分钟，那我们就分享一下，就是在平底锅我们是怎么开始这个 Bible study。然后在这个 Bible study 过程中间，我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我想对每一个在职场上的兄弟姐妹，就是说如果想要去 study 一个Bible study 的话，可能有很多东西都是相似的。我们大概我讲一下这个大概过去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大概是七年多左右我们在平底锅那个时候只有三个人，杰瑞长老，还有一个叫 Larry， 还有我。那我们三个人就在一天的时候说，杰瑞跟 Larry 说，我们开始一个Bible study 吧。我说我们就说好啊，那我们就开始 study。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三个人。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开始查这个约翰福音，那我们开始第一次就是三个人，后来慢慢的就越来越多了，我们最多的时候有20来个人。那这个七年过程中间，我们每周星期三就是利用吃饭的时间，同事我们就买好饭或者自己带好饭热好饭，我们就在一个meeting room 里边，我们坐下来，我们就开始查经，然后祷告，然后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心得，然后从那里慢慢开始。那我们在整个这个七年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也组织了一些活动，就是比如说我们请外边的牧师来我们公司里边给我们讲一些 Bible 的真理。我们也有就是组织我们 Bible Study Group 的人出去到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个机构，我们去帮他们做义工，帮他们 prepare dinner。我们有请这个外边的这个亲子关系的专家来我们公司里边来给我们做一些讲座。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比如说亲子关系这个讲座的时候，我们就请了很多的慕道友，公司里面的同事，他们因为都是在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或者年轻一点的，他们都有孩子啊，这样子，他们都对那些 topic 都非常感兴趣。所以慢慢我们在这个七年过程中间除了以前是受洗是基督徒以外，我们有5位弟兄在我们这个 Bible Study Group 受洗，另外还有2位这个慕道友他已经决志了。大概这样过程是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因为每个同事在工作中间每个人都很忙，比如说我们怎么安排这个每天的每一周的星期三的这个 Bible 这个 lunch 时间的这个学习呢，到底是什么样的 topic 呢？那我们会有一个组长，那最早的时候是那个 Larry 走了以后，那就是我，那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组长到现在。这个里边有一些 challenge， 就是说你比如安排好了，我下个星期是星期三是刘刚来做这个带这个某一个 topic， 可是当他到那一天的时候，上午的时候11点钟的时候12点11点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 production issue， OK， 他就没办法走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其他的弟兄都会上来顶住他，就是说来用其他的 topic 或者是来帮他来带领。那在这个七年中间，我们没有就是说间断过，除了公司的 holiday 或者是放假，我们就星期三不会有这个学习，其他的时间我没有，从来没有间断过。那说起来这个其实是蛮 challenge 的，就是有时候可能就人不是很多，我们最多的时候我说了有20个人，有15个人，那少的时候，最少的时候也有一个人，那一个人有一次就是我，那
祷告会祷告一个小时
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去了，我就带着我的 lunch， 我就到那个meeting room。我觉得 that's fine， 因为很多弟兄有的是放假去了，有的 take a vacation 去了，有的 on production。那这个是 for some reason 他们就是不能来。那这个时候我就是说，我还是在这里坐着，我一直就是我可以学习我的 Bible， 我可以看一下分享一下，我也有一个 quiet time， 我也觉得很 enjoy，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有 challenge。唯一的我觉得就是说不能间断 no matter what， 就是说这个是可能是一个 key， 就是说我也听到说有很多的这个 Bible study group 就开始做一段时间以后，后来就没有办法能够 sustain， 就是一直坚持下去。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个，大概这个 story 大概是这样。那就是说如果要 start 这个 Bible study group， just do it， 哪怕一个人两个人开始没有关系，我觉得只要你 start， 只要你坚持，你就可以继续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得到的一个经验。哦，这个我有一些图片我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这是什么？接上了。
对，我们这个查经班呢，是我是加入了，我没有在创始的时候加入，然后5年之前我加入进去，最开始跟 Howard 一起吃饭。
有点小，
那就翻过来讲。
这是我们的标记，这是杰瑞长老对，平底锅就是我们的公司名字，就是 Palo Alto Networks， PAN， 然后平底锅查经班。这个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我们组织我们弟兄到这个San Jose的这个 Home First 去做这个义工，我们还有一个印度弟兄我们给他们买好 food，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专门 spend 一个下午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帮他们准备这个晚餐，然后给他们分发晚餐。这是我们请外边的这个牧师来给我们讲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真理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这个牧师是他也是工程师，原来也是工程师，所以他对比较了解工程师那的思维，然后他讲圣经的一些道理的话，比较容易让这个工程师能够接受。我们也请外边的亲子教育的这个专家来我们这里来讲过，你看这么多人公司很多都是慕道友，很多都是同事，他们都是有小孩，然后我们有买好饭，从外边 order 很多的这个饭进来，然后大家在一起来吃。这是杰工弟兄受洗的这个照片，这是另外一个弟兄郑聪，我们要来在基督五家受洗的这个图片，这是另外一个弟兄林牧弟兄，他这个地方在我们这里 Bible Study Group， 然后在五家受洗，现在是应该是在杨俊姑姑他们这个姑姑那边我们也经常因为有些朋友像这些是一些 intern 的朋友，然后有些是加入我们组里边加入公司的，那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新朋友，他们来参加我们的 Bible Study Group 的时候，我们会set up 一个欢迎的一个 lunch， 然后出去吃饭，然后这样交谈。 也有些朋友从我们这里走，那这样呢，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巴士 group 也会给他们，欢送他们，一起吃个 lunch。那平常的时候，巴士 study group 里边的一些朋友如果有生日，我们会选一些时间集中在一起，这样我们也去欢庆一下这个生日。大概是这样，就是说组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人来组织这些，也比较 take care。这个 group 里边的一些 member 需要知道说一些发生什么事情，就像让这个教会里边的这个小组一样，就是说你花多少心思在这个上面，你就收获多少，基本上是这样。希望这个经验，这只是一个我们的一点经验而已，每个 case 可能不太一样，但有相似的地方。Again 就是说，如果你在公司你想 start， 刚才我听到有姐妹有弟兄说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人是慕道友或者是基督徒的话，你们两个人就可以开始，不在于形式，我们根本不在于形式，我们在这个人过程中间，我们有 Bible Study Group， 我们有一些其他自己的一些比如 Stepping Up 啊，或者是我们有讲工作家庭这个教会复试的这些关系的这些 topic， 我们每个都不一定都是查经，也不一定每次都是专门祷告或者怎么样，就是每个不拘一格的这个 topic 基本上是这样，希望能够有一些帮助对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上。
想问一下，在公司方面，包括老板啊或者 HR 对于在公司里办这样的谈判会什么样的态度？
这是 very good question， 就是说我们公司其实有这个 official 的，就是 HR 说HR 他们有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成立任何 club， 但是open to everybody 公司的。那我们这个 group 呢，我们没有去 register 到HR， 但我们的原则就是说我们不占用我们工作的时间，我们是吃饭的时间，我们是刚才讲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买了 lunch 或者是自己热好 lunch 到 meeting room 里边，那个是中午的时间，我们不占这个时间，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还有提到，就是说在我们这个 Bible Study Group 整个过程中间，我们是 focus on跟神的关系，跟在这方面我们不讨论说 OK 你的老板怎么样啊，你的这个同事怎么样，我们不 touch 那个东西，就是当有人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会 stop， 我们不讨论这些东西，我们的 focus 是在我们的心，在我们跟主的关系，在怎么 build up 这个 fellowship， 怎么 bring 就是说这个慕道友能够加入到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说，我们在公司里边其实我们都是 engineer， 那我们怎么活出来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说是你说的多好多好，但是你却做不出来，在工作上边你一塌糊涂，你在人的关系上面一塌糊涂，那你不是起光的作用，不是起盐的作用，可能是起别的作用，反而把别的慕道友给放倒这是一点。
好，我们在Google 也来介绍一下杨俊，好吗？你来介绍一下 Google 的，他们这种形式非常新颖，而且他们是开放给整个公司的。
我们由海林弟兄先介绍我们的这个一个团体。
Yeah, so the fellowship we had at Google， 我能不能用英文介绍一下？我们有个英文的弟兄，大家的话谁，我想大家听得懂英文，听不懂的话非常帮他翻译一下。So the fellowship we had at Google actually was started is by you, Jing, and maybe
couple others
over 10 years ago, and we had traditional Bible study for a few years. Then about a couple years ago, Jing and I went to a word Toastmaster session, and I myself have been a Toastmaster member for many years, and we had a creative idea. We said, why not combine these two great formats together? Let's do something called Word Masters. We're going to study the Word of God, because the Word of God is very powerful. The Word of God is alive and active, right? It is sharper than two-edged sword. It penetrates even to dividing soul and mind. joints and marrow, and it judges the attitude and our thoughts of our heart. So the word of God is very powerful. So let's say let's practice speaking the word of God and combine with Bible study and encourage each other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every time we meet. And also we meet on every Wednesday noon for 1 hour. We're not using the work time, it's just lunch time. And Brother Russ has been with us for many years, and we've got members from like 10 different countries, people from 10 different countries. Last time I counted a few months ago. So it's kind of encouraging, and I myself benefit a lot because I felt like in the workplace, it's very repressive sometimes. We're so busy, we're crushed. Sometimes right 10 minutes before the meeting, the bug happened, production issue. I think, okay, sorry. Quick introduction. So Jin, you want to demo our live word master session? We're going to speak for like each person 5 minutes, and you can get a taste of what the session looks like.
You start.
Okay. So every meeting we have a like theme, okay? We start a theme for every meeting. For example, a couple weeks ago, the theme was how to live a blameless life. Kind of very theoretical, theological question. How to live a blameless life. So I'm going to speak on this topic for 5 minutes, and then Brother Russ will speak for 5 minutes, and the Jean will summarize and give feedback for a few minutes. And typically we have two speeches. Then after that, we are open to impromptu speech. Everyone can stand up and speak for 1 minute or a couple minutes, and then you know, how this applies to their life, and that kind of thing. So how do we live a blameless life, brothers and sisters? Now blameless is not sinless, because we can never live a sinless life. Let me quote a few verses from Psalm 26. So Psalm 26 was written by David. He goes, "Vindicate me, O Lord, for I have led a blameless life. I have trusted in the Lord without wavering. Test me and try me. Examine my heart and my mind. For your love is always before me. I will continue to walk in your truth. I do not sit with deceitful men, nor do I consort with hypocrites. I abhor the assembly of evildoers and refuse to sit with wicked people. I wash my hands in innocence and go about your altar, O Lord, proclaiming aloud your love and your mercy, telling all of your wonderful deeds. Do not put my life together with the sinners or my life with the evildoers, in whose hands are full of deceit and whose hands are full of bribe. But I lead a blameless life. Be merciful to me and redeem me. My feet stand on level ground and I will proclaim your love in your great assembly." Now in this short psalm, King David kind of taught us how to live a blameless life. First of all, trust our heart in the Lord. Trust in the Lord without wavering. This world trusting all kinds of stuff. People trusting money, people trusting job, people trusting power, people trusting influence, all kinds of things. But David taught us it's important to trust in the Lord without wavering. Trust our heart in the Lord. Second, David asked God to always examine us, examine our mind, examine our soul, and test us, because sometimes Satan wants to test us too. We're not prone to error. We make a lot of mistakes. Let God test us. And the third point David made was, be careful with our associations. Do no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deceitful people and the hypocrites that abhor the presence of evildoers and hate to sit with the wicked. So associate ourselves with righteous people. Be careful with our friends. That is also common wisdom, right? We are who our friends are. We are going to be influenced by whom we are going to associate with on a daily basis. Now the third point was, be happy in the house of God, the place where God's glory dwells, and be happy and serve in the church, associate ourselves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build this kind of community, encourage each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live a blameless life is very difficult, but as let's follow what King David taught us, and we can live a more or less, or maybe more or less blameless lif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Let's look at my roster for a few minutes.
Oh, thank you, Brother Highland. And a lot of Christians don't understand the Bible as well as Highland just expressed in 5 minutes there on this topic. Because if you ask, and I can't speak for Chinese Christians, but if you were to ask the average Caucasian Christians, are you blameless? They would say, that's impossible. I got human nature. Jesus did it. Yeah, he could do it, but he did it so we don't have to. He fulfilled the Torah so we don't have to. And or you might hear another answer like, well, yes, his blood. His blood makes us blameless and spotless. We can't do it, so he did it. And yes, there's some truth to both those answers. But what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is a little more deeper understanding if we consider the whole Word of God and trying to understand blameless. You'll find it. If you like the New King James Version, if you go to English,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s, but in the New King James Version, you'll find blameless 31 times in the Old Testament, about half as much in the New Testament, 16 times. And so a lot of times the writers of the New Testament expected their readers to know the Old, and that was the foundation to help understand. It's like commentary to help better understand the Torah, how to keep it accurately, not the Pharisaic way that went overboard and built this big fence around the law. But they, you know, were, you know, trying to teach it in the right balance, how to do it right. And so I would like to, you know, start out with both, give you a little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here, because there were many righteous people in the Bible who were blameless. For example, Psalms 37:37, easy scripture, if you like numbers, 37:37. King David wrote, mark the blameless and observe the upright, for the future of them is shalom. That's the Hebrew word translated as peace. So if you're blameless, you're going to have more peace in you because you're going to have less problems in your life when you're not sinning, generally speaking, right? And as God told Abraham way back in Genesis 17:1, he said, when Abraham was 99 years old,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 and said to him, I am the Almighty. You know that Hebrew name, Yahweh, or however you like to pronounce it? The Lord, walk before me and be blameless. Abraham was told to be blameless. And then he tells Abraham's son Isaac in Genesis 25:26-5, he says, because Abraham obeyed my voice, kept my charge, my commandments, my statutes, and my laws. Now you look up that Hebrew word in laws, it's the plural form of Torah, Torah Ta'i. And so he's saying, Abraham, the Torah existed before Mount, this is about 300 years before Mount Sinai, the Sinai Covenant. A little surprising about that, it existed in oral form, and then it became written form. Notice John the Baptist. Parents. In Luke 1 verse 6 it says, and they were both righteous before God, walking in all the commandments and ordinances in the Lord blameless. Now as Highland pointed out, doesn't mean they were perfect and sinless. That's where the sacrificial system, even before the cross, covered that, and then after the cross we've got the cross of Christ. But the expectation is repentance and walking and learning and growing. Abraham, you can look at flaws in all the righteous people in the Bible, but they learned and growed and matured spiritually, and they became even more obedient through faith as they learned the laws, whether orally or in written form when it came in written form. Now, Paul mentions this in Philippians 2:15. He says, that you may become blameless and harmless, children of God without fault, in the midst of a crooked and perverse generation, among whom you shall shine as lights in the world. We're trying to do this in the workplace, right? So, leaders of the body of Christ. Notice that. Paul gives instructions. If you're going to ordain somebody to Timothy and Titus, you look at every ordaining, the word blameless is in there. They have to be blameless before they become a leader. And what happens if they don't? Well, we've seen this in our faith. A lot of times ministries, if they get into, usually it's sexual immorality or money, wealth or lying, you know, and it's, or a mixture of those two. They're teaching truth, and then it discredits truth when they're not blameless in big ways. So when we look at the scriptures, blameless is, well, let's look at the scriptures a little bit more here before I conclude.
Just a reminder, just 10 more minutes.
Yeah, okay. I'm going to finish with Daniel real quickly because he's an example, an elite example of being blameless. Daniel liv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Babylon and God, but what happened when there was a conflict? No. Let's look at what his enemy said of him in Daniel chapter 6, verses 4 through 6. He says, so the governors and satraps sought to find some charge against Daniel concerning the kingdom. And this is probably real familiar to a lot of us. But they could find no charge against him or fault, because he was faithful. Nor was there any error in the fault of him. So this is concerning the kingdom. This is talking about the Babylonian kingdom. And so these wise men said, in verse 5, then he said, we shall not find any charge against Daniel unless we can find it against concerning him with the Torah of his God, the law of his God. And so this is where the enemy tries to get us to have fault is with that. But as we learn and as we grow, and we got to set that example, because people look at us, oh, you're a Christian and you're doing that, you know, it sets a bad example, and it discredits our faith, it discredits our walk. And this is why we're told so many times to be blameless. Even before the Christ, before the Holy Spirit was given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men and women were blameless, but they worked toward it. They weren't presto changeo. His Spirit works with us. And now we have a helper. So is there any excuse not to be blameless? If these people before Jesus came in the flesh were blameless, we have a helper. And this is why leaders need to be blameless. Even more so, there's a higher standard put on leaders to be blameless.
Now it's time to give feedback. First is to Hailu. I thank you for a great speech. I really envy your ability to be able to remember whole Psalms. because the Bible tells us to use all our wisdom to keep His word in our hearts. And I also love your smile throughout the speech. That shows that you really enjoy God's word. So I want to be like that. One suggestion is next time, if you can put yourself more into the word to tell a story, a personal story, I think it will touch our life more. Russ, also thank you for a great speech. And from your actions, we can see that you have a passion for the word. And it is contagious. And now I get a little bit of that. I want to study the Bible like you do. And also I appreciate that every time you show us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connected. I every time I look forward to that, your unique contribution, your unique angle from a Jewish cultural background. Thank you. I look forward to a next speech. Maybe 下面我们大概可以用中文。
好。
下面我们就用中文哈。那我们的聚会就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两点啊。哦，首先我需要提一下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中间的有其他的 member style 很不一样的，有的人讲话是，就是不动的，他可能也是比较 monotone， 但是这些都没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都不是很会的。可能都不太会讲，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初衷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中国的同事在语言上面都没有那个其他的同事那么样的厉害，所以呢，我们在想说，我们可以一方面来训练我们自己来发表神的话，一方面还可以练我们的英文，所以这个是两个目的放在一起哈。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会有就是学习他们的那个 feedback。就是哪里讲得好呢，哪里下次可以再有哪里改进的，每次都会很多的时候都有 feedback。 还有今天我们没有做的就是一个 timing 啊，就是掌握时间，三分钟是多久，五分钟多久，讲多了以后你会有经验。所以 那来参加我们的呢，就是什么人都有。我们也邀请了其他几位的成员来一起来做，但是他们都没有空。其中一位就是一个，其实只来了大概几个月吧，一开始都不参加发言，但是后来就逐渐就开始讲一分钟，后来讲三分钟，后来可以讲五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在海林附近的一个 conference room，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搬动的很多，所以现在很多人是用 VC 的方式，就像我就是 remote， 我就用 VC。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个那个 VC 的 code， 你也可以答应，你也可以看看我们真实的五个人的时候、七个人、八个人、十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聚会，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也都可以。好，还有刚才那个平底锅，对平底锅他们的见证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问，好吗？
我想问就是 ，in general， 这个职场查询班的话，对木道有什么关照？如果有些木道友他想分享，比如说如果张振华想对你的这个有分享，但他如果容易把人带偏，你会有比较单独的跟他跟进呢，还是大家一起合作？
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题目，对吧？我们会有邀请木道友来，然后呢，最后那个就是两个 prepare speech 之后，就是自由分享的时间，大概一次一分钟，有时候两分钟，这个有时候比较人少一点，可能比较自由，那个时候他们也可以发表。那当然，
一分钟限制。
对，他们可能就稍微自由一点，但是会后我们都，如果是木道友的话，我们会单独的再发。
谢谢。
像我们那边查经班的讨论很多，大家真的不区分慕道友还是信徒，就都很欢迎他们，尤其他们特别愿意来，也是一个他们融入公司的一个机会。
你们那边是不是几乎都是中国人？
对，我们那边都是中国，我们有中文。
啊，
我们是从全部中国人开始的，但是神就带着说，带到后来就变成现在说，哦，我们看看，都是一些就说找不到他们合适的。这个团契的一些其他讲英文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
Yeah, I think gradually we began with all Chinese, then gradually we changed to multicultural, because we have people come from all kinds of background, they want to join as well. And also it's company's policy to encourage any organization to be inclusive, inclusive, all the company talk about, including everybody wants to join.
我那头是中国人找不着，全外国人，这英文也不咋地，就说。
It's volunteer based. It's like after each meeting, we ask, we design next week's theme. Like, oh, next week, let's talk about humility. Actually, last week, 2 days ago, we talked about humility. And then we ask who wants to speak. You can, 2 volunteers to speak.
Yeah. How many people did you start with?
We started from 5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 was going to say, I was the first English speaking person that came in, and it was a Chinese lady that came to on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groups that I was with, and so she invited me, and she actually said,you know, everyone's on their cell phones and all they speak is Chinese. And would you like to come? I said, well, I'll come anyways. And if they don't speak English, then maybe the Spirit can do something different. But I just went with faith. The Spirit will translate it, or they're going to go to English. You know, that's going to happen, kind of like here. So it just kind of grew, and then mor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started coming, and it just kind of grew from there, like a little mustard seed.
Yeah, we have some ABCs, a Mexican lady, and...people from Catholic background, from Mexico, from Cambodia, you know, all kinds. Well, Google is a very diverse country, right? Company, you know,
yeah,
all kinds.
The company is very diverse.
So I think it's very cool and interesting. What do you see as the main benefit of your masters? When you see what keeps you guys going? What's up, go?
Well, Highland invited us to Toastmasters, and that's more secular topics. You're not supposed to choose Bible topics. And so we went to that, and I went through Toastmasters years ago, and I was also went to seminary and had to go through that program. And it's very structured and organized, and you have to learn to be a better speaker and present your words. And so when we were thinking, what do we call this? We can't call it Toastmasters. And I said, well, we're trying to master the Word of God, and we've got to express our words. And so it's kind of a dual meaning, the Word of God and our words. How do we express our faith? And so we said, let's call it Wordmasters, not Toastmasters.
Yeah, and I think the benefits are multifold. Number one, it actually improves you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Right? In a conference room, in a meeting setting, you can actually speak better because you come here to practice. Secondly, we know God's word better. And when you're a speaker, you are forced to really, for example, study a psalm and kind of memorize as much as possible. So it forces you to really know and understand God's word better. Sometimes I read Charles Spurgeon's commentary for the psalm before I read, because I want to really make sure I know what I'm speaking, right, before I get up and speak. Thirdly, I think it builds community, a community of believers, and we pray for each other.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we always reserve 10 to 15 minutes for prayers, and the prayers are really important. I feel like in the middle of the week, we have a meeting place, people can pray for each other, that alone is very valuable.
And it also creates an organized format. Usually you get in a group, in a small group, and then when it's interactive, people are interrupting each other. When it gets really emotional, people can't wait to say something, but it creates a format. Okay, you've got 5 to 7 minutes, and then the impromptus are like 1 to 2, but we're not really strict about that when it comes to impromptu. Sometimes people talk for 5 minutes, but there's no interruption, and they kind of wrap things up, and it's quick, it's powerful, and everyone comes out feeling rejuvenated spiritually, fed spiritually, like a good meal.
Yeah, one more thing I want to add is this format shows us that everyone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too. So everybody can come in to observe a little bit, and next time can try for 1 minute, and next time 1 minute, and next time 3 minutes.
How did you pick up the topics? Like humility or blameless, or did you, the leaders pick it up, or you guys talk about it in the previous meeting?
We always ask at the end of the message, at the end of the hour when we start our prayers, you Highland will usually say, okay, what is the topic for next week? And it's usually something we've heard from one of the messages, like we went from blameless to humility, or before humility was walking with God.
Yeah.
And so it kind of comes from either the message itself or someone is something in somebody's heart they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y say, well, how about this next week? You know?
Yeah, I think last year I picked a lot of topics myself. Then I thought, like, well, that's not a good idea, just let everybody contribute topics. Right? It's kind of the democratic voting process going on.
And we even encourage people that, hey, you don't have to pick this topic.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you're welcome to. So we kind of leave it open, but usually people just feel inspired about a topic.
Yeah.
When we get excited about it, it hasn't diversified, but we allow freedom of, you know, of anyone want to express anything.
One last thing I want to add is, every time I attend, it's a pleasant surprise for me because I don't know who's going to speak today and how they're going to address that topic. Even though there are multiple speakers on the same topic, we all come from so different angles. It's really enjoyable to me. So I encourage you that you can also try this format. Yeah. 他们组的，好，那我们谢谢大家，那个我们现在就赶快到主堂去吧。哦，还有最后一个，那个我们有一个表格需要填哈，我等会儿会放到那个我们那个群里面，如果你还没有加到这个群里面，请现在加到那个群里面，好吧？
Thank you, Ross.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too.
Which church, Helena? Which church do you go?
Oh yeah, yeah. 好，谢谢。
因为我毕竟在美国工作过，一定要说英文的嘛。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